北京亦有雅格南。習近平接連視察兩大戰區引西策。第九巡迴法庭判法輪功學員可向私科公司索賠。Target 支持驕傲月被起訴，七年級男生為價值觀抗爭。馬斯克而起訴朱克伯格抄襲，以法律施行限制非法移民。佛州頒布最嚴移民法。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7月8日星期六，歡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雅格納兵變可以說被俄羅斯重重一擊，普京為了防止境內再次叛亂，甚至將有6200人的緝毒特種部隊雷霆移交給國民警衛隊。但很多人可能還不知道，其實中共亦有自己的雅格納集團。另外，就習近平在4月份視察南部戰區之後，7月6日突然現身東部戰區，外界分析一方面是與對台作戰方針有關，而另一方面習近平擔心戰時兵變，提早發出整肅軍隊的信號。請睇報導。
雅格納兵變可以說被俄羅斯重重一擊，普京為了防止境內再次叛亂，甚至將6200人的緝毒特種部隊雷霆移交給國民警衛隊。但很多人可能還不知道，其實中共亦都有自己的雅格納集團。另外，就習近平在4月份視察南部戰區後，突然間現身東部戰區，外界分析一方面是對台作戰方針有關，另一方面習近平擔心戰時兵變，提早發出了整肅軍隊的信號。大紀元7月7日的報導，儘管雅格納在俄羅斯發動了叛變，但是不可以否認雅格納在烏俄戰爭中幫助俄軍在戰場上取得了戰果，而中共事實上亦都有類似雅格納的組織。報導說，隨著中共在海外的擴張，中共鼓勵華信中安集團、中國華為保安集團和先鋒服務集團、有限公司旗下的德威保安等商業保安公司走向全球。這三間保安公司的主要業務集中在中國境內，內容大多是提供武裝車隊護送服務，為辦公樓提供保安服務等。他們自己宣稱擁有訓練有素的中共特種部隊的退伍軍人，還有的就是在中國境外為一帶一路項目保駕護航。報導中提到，中共類似雅格納的保安公司主要同一帶一路的項目聯繫在一起，涵蓋了十幾個發展中國家，包括價值數十億美元計的港口、鐵路和大坝項目。外交官雜誌分析說，作為2013年一帶一路的倡議的一部分，中共決定擴大在非洲的經濟覆蓋範圍。而且自2010年代中期以來，中共就參與雅格納和西方軍事公司的模式，大幅擴大了海外私營保安公司的規模。隨著雅格納將資源轉向了烏克蘭戰爭，以及中共和非洲不斷加強接觸，這些中共的私營保安公司可能會加快在全球安全領域的擴張，特別在和西方關係緊張的非洲搶奪地盤。有觀點認為，雅格納集團就是專門用來做不好的事，自己又可以不用承擔任何責任的模式，而中共就是專門學各種邪招。兵變不單止令普京緊張，更令到習近平心驚肉跳。7月6日，習近平突然視察了東部戰區，強調備戰打仗、提高打贏能力等，而南部戰區和東部戰區的戰略方針就是針對太平洋和台灣的任務。外界猜測習近平視察先後視察了兩大戰區，一方面是同對台作戰的方針有關，另一方面不排除是再次對內展示軍權的訊息。時事評論員唐浩分析，習近平他最擔心的不是平時，而是戰時。他想要出兵台海，但是他擔心的是出兵之後會不會握有軍權的將領趁亂發起兵變，好像雅格納就是普京用兵的時候、戰爭的時候兵變的，因為那時候將領才會有軍權。但是外界認為雅格納兵變會打擊北京當局入侵台灣的信心，雖然中共可能有開戰的意願，但不具備作戰的能力。台灣前空軍副司令張婷婷教授分析，戰爭一旦爆發，中共面對的不單止是一個台灣，也包括日本、 南韩、菲律宾、澳大利亚、美国甚至系欧洲嘅呢一啲船，中共一打就按照《北大西洋公约》，一个国家被攻击，视同所有国家被攻击。美国只要喺台湾海峡有只军舰被打，其他30个国家都要支持美国。另外，央视公布嘅照片亦都显示，习近平同官兵合影嘅时候，军委副主席张又侠陪坐，但另外一个东部战区司令出身嘅副主席何卫东似乎唔喺度。何卫东系负责军务嘅，佢嘅缺席似乎亦都减少咗呢一次考察嘅备战意味。而喺另一方面，亦都唔排除习近平再一次对内展示军权嘅信息。资深军事评论员杨威分析，近期中共军队传闻不断，瓦解立后，中共领导人已经成咗惊弓之鸟，可能有意显示军权稳固，向外界展示唔会出现兵变、政变。但唔少观察家认为，种种迹象显示，中共军队可能正喺度经历新一轮嘅清洗风暴。6月28日，中共海军司令部前中教参谋姚成爆料，中共火箭军现任司令李玉超已经从办公室被带走。港媒明报5月报道，火箭军副司令刘光斌同埋出身火箭军副参谋长张振中两个人已经被传咗出事。姚成7月6号对大纪元分析，火箭军系非常敏感嘅单位，但火箭军嘅畏战情绪非常严重，比陆军、海军同埋空军仲严重，佢哋唔系好想打仗。姚成认为，习近平呢一次视察强调敢于斗争，就系因为军队有畏战嘅情绪。今年习近平连续视察呢两大战区，都涉及备战，但中共军队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因为习近平喺度整顿紧部队，部队军心不稳，佢要去笼络人心。
美国第九巡回法庭小组下午作出裁决，允许法轮功学员可以依据酷刑受害者保护法和 ATC 对协助和教唆侵犯权利的行为，对美国公司思科 Cisco 要求索赔。而思科是协助中共建防火墙的美国公司。请睇报道。
美国第九巡回法庭小组7月7号作出裁决，允许法轮功学员可以依据酷刑受害者保护法和 ATC 对协助和教唆侵犯权力的行为，对美国公司思科要求索赔。而思科是协助中共建防火墙的美国公司。本案的关键是在于西方公司对中国酷刑和侵犯人权行为的协助。原告表示是中共和公安部门实施的酷刑，而思科公司在知情的情况下帮助设计监控系统，从而帮助了中共。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总部位于加州的旧金山，一共有29位在职法官、16名资深法官，是全部13个联邦上诉法院中规模最大的一个。
7名共和党州总检察长7月6号致函美国零售商巨头 Target 公司，警告依间公司备受争议的骄傲月系列商品中包含了粗俗服装，亦就是跨性别的服装，可能对未成年人有害，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请睇报道。
7名共和党州总检察长7月6号致函美国零售商巨头 Target 公司，警告这个公司备受争议的骄傲月系列商品中包含了粗俗的服装，亦即是跨性别的服装，可能对未成年人有害，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印第安纳州共和党总检察长罗基塔警告 Target 超市骄傲月活动引发了人民对遵守未成年人保护和父母权利法的担忧，而由此引发的抵制会令到公司的股东受到损失。Target 内部人士表示，公司贩卖给男仔扮女仔的服装等都被下架，而贩卖公开销售撒旦服装的英国设计师卡内亚设计的品牌的服装亦都因此批评而下架。自从 Target 贩卖备受争议的骄傲月的商品被曝光以来，公司的股价已经跌了近20%，市值下跌超过1300亿美元。近期沉默的保守派美国人的抵制举动亦都喺度鼓舞住更多嘅人。近日，一位马萨诸塞州嘅12岁7年级学生莫里森，因为着咗一件只有两种性别字样嘅 T 恤去学校，就被学校禁止上课。学校官员话， 佢哋允许喺服装上表达大量信息，但禁止莫里森穿佢嘅 T 恤，因为学校嘅着装要求禁止针对群体身份嘅仇恨言论同埋图片。而莫里森好勇敢翻咗屋企，被禁声之后，佢又着咗一件写住性别被审查咗嘅衬衫翻到课堂，结果佢又被送到校长办公室，并被告知佢唔可以着呢一件衬衫。律师组织喺协商后，佢哋决定代表莫里森向学校提起诉讼。佢哋指控学校侵犯咗七年级学生嘅第一同埋第十四修正案权利。法律顾问斯比勒话：呢个系关于一所公立学校话俾一个七年级嘅学生，佢哋唔允许持有学校正统观念不同嘅观点。斯比勒话：学校鼓励学生谈论性别问题，但系只系俾佢哋表达学校喜欢嘅观点。佢禁止学生表达相反嘅信念。公立学校唔能够强迫莫里森除咗一件表达佢立场嘅衬衫，因为呢一个严重违反咗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应该受到保护。但惊人嘅系，六月美国地区法官塔尔亚里企喺学校嘅一边，宣布学校有权禁止同他人嘅安全同独处嘅权力相冲突嘅言论。尽管莫里森而家已经被禁止上课，但佢嘅母亲苏珊话，佢支持儿子坚持自己嘅价值观，莫里森支持言论自由嘅行动感到骄傲，而佢嘅行动亦都鼓舞咗更多人嚟捍卫美国传统嘅价值观。
据多家美媒嘅报道 ，Twitter 嘅代表7月6日向朱克伯格发出咗停止函，起诉 Meta 系统性故意同非法盗用 Twitter 嘅商业机密、知识产权以及窃取 Twitter 数据。请睇报道。
据多家媒体嘅报道，推特嘅代表7月6日向扎克伯格发出咗停止函，起诉 Meta 系统性故意同埋非法盗用推特嘅商业机密、知识产权以及窃取推特数据。Meta 喺推出新嘅短文字平台 Threads 嘅第一日，就狂吸3000万用户，冲上苹果商店排名第一嘅免费应用程式。而呢一个令到推特指控 Meta 雇用推特离职员工窃取商业机密，扬言提高。马斯克更直言，竞争系一件好事，但作弊唔得。马斯克嘅代表律师斯皮罗喺信中指称 ，Meta 雇用咗不当保留推特文件同埋电子设备嘅推特前员工，故意让呢啲人参与咗开发 Threads。斯皮罗表示，推特打算严格行使知识财产权，要求 Meta 立即采取措施，停止使用推特任何商业秘密或其他高度机密资讯。但 Meta 发言人否认他们的工程团队里头有推特前员工。Threads 看起来同推特非常相似，用户可以使用 Instagram 账户登录，并关注同样的账户。每一则贴长度最多可达500个字符，并包含连接、照片以及长度最多5分钟的视频。其他人亦都可以点赞、分享同埋评论。呢个表明 Meta 想要吸引嗰啲想要离开推特嘅用户群。李奇蒙大学法学教授托比亚斯认为，推特嘅法律威胁唔代表一定会真正提高，但有可能会起到减缓 Meta 嘅发展嘅结果。
佛州最新颁布嘅 SB1718 法案在7月1日正式生效，这个法案可以说是美国最严格的移民法之一。请你报道。
佛罗里达最新颁布的 SB1718 法案在7月1日正式生效，这个法案可以说是美国最严格的移民法之一。新法内容包括，佛州宣布发放给非法移民的州外驾驶执照无效，接受医疗补助的医院和医疗机构将会确认患者是否是移民身份，故意运送非法移民进入佛州的个人将会被指出重罪指控，打击雇用非法工人的雇主。佛州州长德桑蒂斯表示，这项法律加大了对人口走私和非法移民的处罚力度，但是迈阿密戴德警察局发言人对这个法律提出了质疑，他担心有些人会在受到骚扰或者侵犯时不敢报警。佛州从7月1日施行的新政对非法移民的限制可以说是很严格，比如在佛州不承认外州非法移民的驾照，违反者等同无证驾驶，而佛州无证驾驶是属于二级轻罪， 可被罚入狱60天以及罚款500美元。但是目前全美19个州和 DC 是允许非法移民获得驾驶执照。另外根据新立法，接受联邦医疗补助的医院必须要向病人确认移民身份，医院还要向医疗保健管理局提交相关文件，这些文件是用来计算佛州每年要为非法居住在佛州的人提供多少无偿的护理的费用。除了这些，攞假身份证件取得工作机会将亦都会构成三级重罪。如果企业明知工人是非法移民但仲是雇用，这样营业执照可能会遭到吊销。雇用非法移民而不雇用佛州居民的企业将会追究责任。另外那些将非法移民运送到佛州的人亦都会构成三级重罪。德桑蒂斯发言人说，新法律目的是为了反制佛州的非法移民。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